下面请您欣赏单口相声《宋江发配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举眉直，冲臂弯，仰王大的犬，看家难。莫染无辞黑不久，粉刷乌鸦白不鲜。蜜饯黄连终须苦，强摘瓜果不能甜。好事总得善人做，哪有凡人做神仙？
好好好，
一次就一个，一多会儿笑话着。单口相声昨天说了一天了，今天晚上还是，明天也是如此，好些日子没说单子了，单子呢也累，不好说，不像俩人啊，这边站于谦儿，我站在这儿啊，于谦儿他们家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，敞开了说，我一点都不累。我不能自个儿操心自个儿吧，我们家怎么着怎么着啊，不像话，站得不好，他跳出跳入，一会儿我是这个说故事这个人，一会儿呢可能是故事里边的人啊，演员要很好的把握自己，你不能越说越乱，说着说自己进去出不来了，不知道我是谁，这就乱了。长篇的单口相声在过去来说呢，有这么一个称呼叫八大棍儿，好多朋友们上网啊，包括买书啊，都看见写着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，大小的大，棍儿啊，就是咱们日常棍棒的棍。说为什么这个长篇的单口相声叫八大棍儿呢？有什么说法吗？这个年头实在是太长了，我们也没赶上，但是老先生们有这么几种说法。第一，说八大棍儿啊，是咱们家里的过去农村的院子顶门用的那根棍儿，那个叫八大棍儿啊，顶住了能看江，拿这个来形容这个节目。八大棍儿短小精悍，风趣幽默，无论走哪儿没辙了，艺人们说说这个，虽说短，但是能挣钱，他是看家的能力，叫八大棍儿。还有一种说法啊，因为过去来说呢，最早啊，相声里面没有长篇的节目，都是短段，后来艺人就瞧说这个说书的人长篇大论，三国呀、水浒啊，咱们也能说呀、啊，咱们要说这热闹，还能加上包袱，好，这个来了得了。山东地界观众也特别多，说书的就不干了，抢我们的饭碗不行，两边派出人来坐一块商量这个事儿，到最后评书记指定了几个作品说你们来说吧，但是没有头没有尾啊。如果说评书是一棵大树的话，那么长篇单口相声就是把这树砍了头去了尾，咔嚓了枝儿，把叶儿都拔了，就剩一根棍儿了。这样的作品一共是八段，所以叫八大棍儿。具体是什么原因，年头太多了，老先生也说不太清楚，我们也是听前辈们讲的啊。这个现在来说吧，长篇的单口相声很少有人在说，也累，不好弄啊，我们学点短段的比这个轻松。其实来说呀，这个长篇的节目我个人来说挺喜欢，有这么句话吗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长篇节目很多都是从历史题材的小说里转变过来的，比如咱们常听的马寿出世、张广泰回家、康熙私访月明楼，这都是永庆生平里边摘出来的啊。那么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，其实一说大伙都知道哪儿出来的，水浒。水浒其实并不新鲜，四大名著啊，四大名著水浒，抱着北京郭德纲相声拳，郭德纲单口相声拳，四本，后来后三本不让卖了，剩下前面一本就被补上去了，三国水浒 红楼》《西游记》啊，我就不争这个了。废话，真的打红《水浒》来说呢，过去有这么一句话，叫做“少不看《水浒》，老不看《三国》”。说上岁数了，别看《三国》，就学着勾心斗角害人；小孩儿别看《水浒》，打架啊。但实际的说法并不准确。后台来说，我们后台可以说把这四大名著瓜分了。后台这些说相声，有时候你要有机会到我们后台看一看，学术氛围很浓，每人都举本书跟着看啊。啊，除了于谦儿，于谦儿是看《金瓶梅》，还是为了人学着画儿。后台高峰，高峰看《红楼梦》，啊，看《红楼梦》。看《红楼梦》跟一块掉眼泪，哎呀，晴雯被轰出去了，哎呀，乔姐儿卖了，这是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今天坐后台掉眼泪，那天我还说的说你要疯啊，你就是说相声知道吗？啊，你打算干吗？你跟你说实话，打陈小旭一死，我就不打算干了。他李菁，我才叫李菁呢，你看你说都乐了，我师弟李菁就爱看水浒，因为都知道李菁的脾气慢，慢性，哎，爱看水浒，尤其喜欢武松，忠孝节义，一团上古精神，打抱不平啊，是一个真正的英雄，李菁就喜欢这个，逮谁劝谁，好好看，小公儿说强的那个水浒。学学武松，敢于从这个不良风气做斗争，人人都得向武松学习啊！天天得说，那天坐在屋里正看水浒呢，把外边门一开，他媳妇回来了，哭的眼睛跟烂桃似的，怎么了？这山公汽车有流氓，流氓伸手摸了我一下，我已经气坏了。打了吗？没有。喊了吗？没有，那行去，你这样懦弱，这是助长的，大声的喊，肯定会有人打抱不平的。转天这媳妇又上车了，来四个流氓过来，伸手摸着媳妇儿，媳妇一琢磨，昨天丈夫交给自己了，喊吧，大声的喊，太爽了。太舒服了，好处这都真事儿，真事儿。我最近见着李菁，他就问一下，但他很谦虚，他未必承认。行，然后接着媳妇回来。说的是什么呢？军昏臣佞，百姓们被逼没有办法了，梁山起义。其实这个大故事大伙都知道啊。北宋哲宗皇帝晏驾啊，晏驾就是去世了，过去来说好听啊，万岁驾崩都这么说。说相声说没有晏驾，相声前辈赵世忠先生驾崩，这次没有，也没听故宫有什么动静啊。尊称啊，哲宗皇帝晏驾，死了就死了，可是朝里边就着急了，为什么呢？需要找一个新皇上来接这个班。哎呀，文武群臣、皇亲这些个宫里边人都走脑子，下一个皇上是谁，关系到我自己的荣华富贵，甚至说身家性命。但是皇上这个正宫娘娘啊，孟皇后一辈子没生过孩子，有一位最宠爱的天妃刘氏，刘娘也没生孩子，刘娘娘为生孩子费劲费大，满处求偏方去，有谁告诉她说你一天吃三只鸡，来五斤鸡蛋啊，坚持些日子，坚持一个月，你咳嗽都鸡屎味儿了。又有人告诉你汉白玉的石头碾成了末，调成芝麻酱，一天来一碗，吃 仨月肾结石了，忒不灵了啊！到这会儿了，皇上死了，哪一家能够登基坐殿面南北北当皇上？群臣们很着急啊！皇太后主持一个皇宫里边的内部的会议，就现如今呢，皇上本家这些个王子们谁行？大伙儿挑吧啊！这个说呀，这说宗王行，宗王不行啊！宗王啊，不让清福，不能做皇上。那说闵王，闵王不行啊！闵王是双目失明，这不行，外邦耻笑，这不行。挑来挑去，选一位，端王千岁叫赵佶，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啊。这个赵佶来说，只能说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。这个人除了不会做皇上，什么都会，琴棋书画花鸟鱼虫，没有人不明白的。吃喝大学毕业的啊，你说喝酒，你说做饭，画画放风筝写字，没有人不行的。哪儿不行？就是一样玩胡，不会当皇上，可偏偏就他做了皇上。如果说不让他登基坐殿的话，他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了不起的艺术家。但是偏偏的让他坐在金銮宝殿上啊，要了亲命了。怎么呢？皇上糊涂，臣子就昏庸。你想去吧，君昏臣暗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整个徽宗这一朝几乎没有忠臣，四大奸党蔡京、杨戬、高俅、童贯，卖鸡蛋的摔跤一个好都没有啊！这四位把持朝政，没有说像包公啊、海瑞呀、啊、寇准那样没有啊。那咱们一说清官，马上先想起这几位，包公那也是宋朝的，仁宗皇帝驾下的，龙图国大学士包公，三口同达，威震朝纲。什么叫皇亲国戚奉子龙孙呢？三口同达是绝不轻饶，也就是从人这开始有的，从来没有过这个情况啊。据说是陈州放羊的时候，临走的时候跟皇上说，此一般去到陈州，我包拯前去放粮，怎奈陈州这一路上官员们太多，很多都是皇亲，我怕我管不了他。皇上说不要紧的，你预备御扎三道。御扎三道就你弄这么三封啊，像介绍信似的东西，手本，到时候呢我给你签上字，拿这个好像什么御赐介绍信，说这么句话。包公回来琢磨这事儿，这管什么用啊啊！除了皇亲就是皇亲，三张纸不会管用，着急，坐在屋里着急。跟前有这么一个刀笔的师爷叫公孙策，他俩商量事儿，怎么才能有威力啊？来这个御扎三道啊！公孙先生说：“我琢磨琢磨吧。”回到屋里面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什么叫御扎三道啊？旁边那高兴啊，开玩笑：“御扎三道还不知道吗？”来个鱼炸了它，剁三馅儿啊！公孙说：“你去，你在外头把门给我带上啊！”给轰出去了。轰出去之后，公孙一琢磨有道理，嗯，干脆咱不说鱼嘛，我就别弄鱼了，我换三个动物吧：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。龙头铡，咱们铡的是皇亲国戚奉子龙孙；虎头铡，我们铡的是个贪官污吏；狗头铡，铡的土豪劣绅。按照这个联系画出来图，找工匠做好了。包公带着三口铡上金殿，三口铡立单车之下，上马黄绫子盖上。皇上纳闷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啊，我让你弄御铡三道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说请我主万岁，龙目御览。啪啪啪，三块黄绫走开了。皇上打这龙书案里出来了，拿手一摸这龙头铡，哎亲，这为何意？我看这是个龙的，是。啊，您看看我这几口铡来说都有它不同用法。这头一个，您看龙头铡，哪怕你皇亲国戚奉子龙孙犯了国法，定铡不着。皇上乐好，这个虎头铡呢，说这个铡的是贪官污吏。嗯，皇上又摸这个，这个皮皮虾铡那是狗。哎呀，什么狗画成这样的，这是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说这是土豪劣绅啊，地痞流氓用这个。皇上高兴，好， 亲自运闸三道，圣旨两道，这才出了京城前去放粮。那是大大的清官，炸了多少人呢？啊，炸过庞玉，炸过太师，炸过状元，炸过驸马，炸过焦圈，炸过太官，炸不着好像是啊，挺好的。嗯，所以说常有清官设计安排，但是宋徽宗这会儿没有，就这四大奸党把持朝政，蔡京杨戬高俅童贯，这四个里边最坏的就是这高俅，这小子是汴京城中一个流氓，任玩都不会，最大的特点是踢球。为什么叫高俅？确实是因为他爱踢球，但当时的足球不是咱们现在的足球，过去的球啊是这个里边是动物的皮毛，外边拿猪飞跑包好的，又缝上再描上花，那会儿踢球叫什么呢？蹴鞠，两队把那个球门挂起来叫风流眼，踢这个当时很多的规矩啊，借酒色，借赌博，借是非，有这个毛病你不能踢。可高俅这几样全有啊，但是踢球这手艺高明，真的好，自己还成立了一帮地痞流氓足球队啊，跟老板满处踢去。来，后来有一天有人派他送信到哪儿？九大王府，就是当时的端王千岁赵佶，那会儿还没当皇上呢。来到这儿，九大王啊都愿意正踢球了，这球过来了，高俅这个人呢、啊，一见了球啊，他不踢难受，使一个倒踢子踢官，啪一下子把这球倒了，踢进风流眼里去。哎呀，赵佶高兴了，好啊！啊，一问你是干嘛的？说现在没什么正经工作。说你心了不起，你就这样的应该进国家队是吧？他弄进宫来，跟着赵佶一块踢球。哎，这一下赵佶当个皇上了，了不得了！哎呀，您想啊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地痞流氓的高俅摇身一变，经营变帅，太玉高俅，那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，满树的枣叫红了这么一个。朝里边这四大奸党把持朝政，天下百姓是民不聊生，哀鸿遍野，到处都有这个揭竿起义的人。有这么一位托塔天王晁盖啊，这人呢是一个理政，现在说就是一个村长，村长觉得天下不太太平，一口气带着会计带着一帮人那就爆满了。谁呀？有什么吴用啊、阮哥仨啊，村里边这个民兵骨干都团结一块儿，车骑造反。头一件大事，黄泥冈智取生辰纲。生辰纲是什么呀？蔡京过生日，大名府梁中书给送的寿礼。有一位高人啊，叫青面兽杨志，杨志派人押送寿礼走到黄泥冈这儿的。吴用军师出的主意，村长领着大伙儿把东西全劫过来了。哎呀，劫了之后梁中书很生气，因为去年的生辰纲也丢了啊，心说要不心就吃惯了嘴了。这是晁盖带人把东西劫完了，可就上梁山了。在梁山上是扯旗造反，梁山脚底是八百里海沟啊，那是黄河的一个支流。最早的时候啊，有一个薄衣秀士王伦在这山上，他带着大伙儿。后来大伙儿一瞧这人小心眼儿，得了，杀了吧，就给杀了。杀了之后，哥几个跟这儿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就想起这么一个好人来，谁呀？山东郓城县刑房书吏，姓宋，叫宋江。说宋江大伙都知道，叫孝义黑三郎，胡天宝义及时雨，宋江宋公明。在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啊，宋三爷没少给大伙出力气啊，前面掩护啊，大伙撤退啊，都是宋三爷出的主意。哥几个现如今在梁山上吃上了安乐茶饭，就觉得应该把三爷请上来，派了一哥们送信，叫赤发鬼刘唐。赤发鬼那脑袋都是红的，拿着头发拧着卷儿的红啊。我是在走街上瞧见姑娘们就是那样装束的啊，那不是看了鬼谷是怎么着啊？头发今儿还没有，你看看那天好久我吓了一跳，一 这梁天饶我来了。红头发打卷儿啊，胡子眉毛全是红的，这脸是蓝辣辣的一张脸。那一说全蓝也不全蓝，一半蓝呢，这有点发红啊，这脸是鸳鸯色的。刘唐说：“我去吧，到郓城县我熟啊。”来到了郓城县，找宋三爷。宋三爷在当地来说那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刑房收吏什么意思呢？好比是县公安局里边啊，负责档案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啊，人很好，尤其在这个郓城县县衙门里边，那是有口皆碑。无论是谁有写不完的东西，三爷知道，您来搁这儿，搁这儿，来我替你写。哎，抄不完的公文来拿来，我替你抄啊。扫地来我替你啊，买菜我去。挺好，这个人呐，非常的仁义。在大街之上碰见了这位刘唐了啊，哥俩找一酒楼一说这事儿，现如今我们了不起了，我们到了晚了。三爷看人哭了，小点声哈，这事儿不适合大声说这个话啊。现如今你们都在梁山，我们都在梁山，在梁山上混的还是都不错啊。这个我们想请您上山入伙，不行啊，我这个不能走啊。第一呀、啊，我老父亲年迈，我得侍奉。第二，我的家庭都在这儿啊。再一个呢，知县大人石文斌对我也非常的好，而且来说我这个岁数也不小了，我也不像你能折腾，我就不去了。是婉言推辞。刘唐随身带一封信，带了一锭黄金，说这是给您带来啊，让您啊买点什么茶叶喝。这封信是朝大哥给您的。行了，你把东西给我，钱你拿回去，我不能要。哥俩酒楼欢别之后，宋三爷把这封信揣在身上，赶奔乌龙院。宋三爷是俩媳妇儿，有人说怎么那样呢？因为宋朝的时候他提倡一夫一妻制，就是一个夫人一个妻子。封建社会三妻四妾很正常啊，尤其是县公安局工作的人是吧？家里有一个原配的夫人啊，这个后边呢又找了一个，找了一个还不是自己主动出去找的。有一天宋三爷跟街上那儿走啊，一瞧那一帮人这儿围着那儿哭，分开人群走进一瞧啊，这儿有一姑娘啊，穿着一身孝。跟这儿哇哇痛哭，宋三一瞧，呵，小妞长得挺水的啊，怎么回事？就跟这儿呢，说这个一家三口啊，上这儿来逃荒来，我父亲病死在店房，母亲有病没有办法，我自卖自身把我父亲埋了，给我妈治病，谁愿意花钱纹银十两，我甘愿为奴作婢，我怎么都行。三爷眼泪都下来了。你说的这是真的呀？好吧，我干点好事吧。啊，我干好事，我不留名啊，我还叫宋江。你打听打听我，郓城县衙门，我在那儿工作啊。来吧，把钱给了你了啊。就在西门之外盖了一所房子，叫乌龙院。把这娘俩接到这儿来，这是宋三爷的二房小妾，但是他不经常过来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是他得回家，再一个呢，人家宋江是英雄嘛，是不是？不能一天到晚老跟这儿待着，一个月呢也就跟这儿待个二十来天。你看工作要做，工作。今天又来了，来到这儿，哎，头一走，后边有街坊邻居说闲话，说你瞧瞧啊，前边走的宋公明，后边跟着张文远。爷儿俩走的是一条道路，真真可笑。三爷听到这儿，心里咯噔一下子。前面走宋公明说的是我，后边跟着张文远，张文远是他的徒弟啊，衙门口里的刑房书吏，也跟着学这个写东西的，那是我的学生。爷儿俩走的一条道路，真真叫人好笑。三爷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心说怎么回事呢？怎么书中暗表啊？哈，看过京剧，听过京韵大鼓，葫芦三郎的都知道。张文远背着宋江，跟这个宋三爷的这个二房小妾啊，阎婆惜两个人是通奸有染啊。三爷不知道，人多厚道、啊，你看。 不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。
听着这话心里怎么别扭，来代表吴忠燕啪啪啪文分左右，里边阎婆惜出了点一对脸儿。阎婆惜本来乐得跟要咬人似的啊，一瞧就是宋三爷，啪嗒一下的脸掉下来了，转身就走。宋江点点头，百姓们的传说看来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张文远是自己的徒弟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人有人才，文有文才，小伙子长得也精神啊，小白脸儿那个多白呀、啊、是不是？哎呀，那脸就好比是煮熟的鸡蛋啊，挂到房檐底下，把壳包了，漏蛋清，拿着露水珠打了一晚上，早晨站起来粉壳就打了一个滚儿，白中透嫩。三爷照镜子看着自己脸，差点没吐了。我怎么长得这么寒蠢呢？我比猴都寒碜。叹了口气，上得楼去。阎西腰一转身，合衣而卧。三爷坐着坐着也怪没意思的，这事儿闹的啊！坐到半夜，心说我呀，以后这地儿少来。你走就走吧，身上挂的招文袋落在这儿了。过去招文袋念书是什么，里边装个笔啊，装个零碎东西啊，零碎全装里边，那封信也搁在里边，他可就忘了招文袋。前脚走，后脚阎锡要起来了啊，你走了我好好睡觉吧。猛然间瞧上地上有人一招文袋，打着一个桥里边有一封信，他认识字啊，撕了信封一瞧，这个扑哧就乐了，心里说太好了，我万没想到宋公明你通梁山，这回行了啊！把你送到衙门里，嘁哩喀喳一宰，我跟张三郎好好过日子。要不怎么说青出十二口，黄风尾上针，两官交合，最合的服人心呢？啊！当然，今天的女的没有这毛病啊。估计今天都上楼下了吧？是吧？嗯，我都是好人啊。我说都是已经的媳妇那样。那我没说啊。宋江太回来，因为找招恩来，两个人言语不合，到最后宋三爷拔出刀来，咔啦咔一刀，把阎锡要就杀了，是逃门在外，杀人了还不跑吗？这在郓城县是一件大事情。说宋三爷杀了人了，可了不得啊！可是知县石文斌呢，老爷不错啊，这个宋江人也很好，工作也很卖力气。咱们就虚张声势喊一喊吧，说抓不着这人就算拉倒了。三爷打家里出去，这趟走一走走了好几年啊，等再回来的时候，是因为听一个消息说他的父亲去世。三爷最孝顺的大孝子啊，为什么叫孝义黑三郎呢？这个不行，家里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得回去一趟，我得呀送我父亲，这才回来。回来之后没想到刚去县城，又打对面来四个衙役，哟，三爷投案来了，这是啊，花了大伙锁上了。之前大家想起哪个事儿去，这是我这吃饭呢就回来呢，没有办法。但是有一好处，就说当初啊阎锡江是死了，他那个母亲后来也离开了郓城，这个案子没有苦主了，得了，也不用敌长对命了，咱们呢杀改发，不用杀头了，改发配，是刺配九江啊，两个借差叫张千里万，领好了所有的公文，给宋三爷带上手手脚镣，拿了所有的公文，一万张千带着宋三爷出离了郓城县，是赶奔九江口，这叫长计啊。一出了城门，这哥俩真不错，来吧三爷，摘了吧，把这枷锁链子嘁哩喀喳全弄起来了，哥俩提着背着。为什么呢？早先在衙门口咱们是同事，这点朋友交情还是有的，由大家出来一直往九江方向走，这一天来在了黄河渡口，一瞧这黄河是波涛汹涌，得雇船呢，由大这一瞧啊，江岸上有一条船，来吧，咱们上这儿来吧，一点手把船喊过来，船可不小，比大船小，比小船大，这船老大，晃当当，身高得有一米八左右， 挽着明星发短这两道眉毛，叫朱砂海参眉，俩大海参蘸上朱砂贴根儿，朱砂海参眉面似喷血。什么叫喷血呢？这人啊跟这儿待着，我这儿喷口血，你看那脸就那样了，胡子不长，有这么一卡来跟这儿粘过来，络腮的短胡子茬，根根透肉，条条透风，凶眉脸。妈，老大，你们误传吗？仨人你瞧瞧吧，我瞧瞧你，再往两边看看，也没有别的船呢。天可不早了，现在说就得到傍晚左右啊，已经擦黑了，那就上去吧。一琢磨，仨人怕什么呢？怕一个人还能把咱仨人如何吗？三位点点头，上了船了，一篙支开，船离了河岸，直奔当中走。船舱里又出来四十来人，都是伙计。这三位一瞧，反了。我说别上废话，你多就说了啊，等着吧。这仨人冥冥之中就觉着要坏，要出事儿。船上这些也没人理他们啊，四十来人都跟大个儿过去，大个儿就到了，摘菜啊，摘菜，弄筷，弄筷，沏茶，拿手，呼，人这是连吃带喝，仨人蹲着船这脚这儿。你会游泳吗？不会。你呢？
我爸爸就是淹死的。
那咱等着吧，等着我翻译，我有点饿。废话，咱们就不晒啊，饿怎么办呢？这事闹的，饿什么？人家先吃啊，人吃完人家问咱们啊，等会儿吧。啊，正说着呢，这大个打着老盒就过来了。哎，饿了吗？
你打！
你看这玩意儿，人间自有真情在，是吧？是有点饿。好，你们是吃馄饨呢，还是吃板刀面呢？馄饨是什么馅啊？肉的。那行啊，肉馅的吧。什么肉啊？人肉。没吃过。行啊，那玩意儿真是废话啊。馄饨呢，就是你自己往下跳。板刀面呢，是我这一刀给你砍下去，我不是特别饿。我们仨都不饿，这大家那天吃的饱饱的出来了，明白吧？都捆上，说一声都捆上，伙计们拿绳子来，妈肩头拢二背，这儿全捆上了。哎呀，瞧瞧，好几天呢，河边没来人了，没想到今天我要开一张，谁先来呢？来吧，这个拿手一指宋江，这先来，来，把他这个胸口的衣服撕开，我有日子没吃人心了啊！三人一听，怎么着？这是妖精啊，人心都吃着啊！哎呀，我说这位大哥，怎么您要吃我的心吗？是啊。我吃你心怎么了？我这个岁数大了一点，哎，兄弟，你今年
我比您还大呢。
三人太没意思了。船老大过来一来，宋三爷这衣服撕拉撕开了，小伙计递过一杯凉水，啪，这一浇，整浇在心口这儿。据说啊，这凉水浇完了，猛的一击，一刀下去把心掏出来，他吃的是碎的。这个我也吃过，我听他们说的啊。这不谁传上过来的？啪！一浇这个凉水，宋三爷一激灵啊！难道说我宋江叫死在城中？话音刚落啊，大个愣了，你叫什么？我宋江就死在此中，一抖手，啪，把刀扔了，一转身，突突的跪在这儿，啪啪啪，是连。 连磕响头，哥哥，我可不知道是您呐。张千里来一瞧，大别喊吧，来吧，想我张千就死谁？想我李抓就死谁？说吧，
把这站起来，把嘴堵上。我过来两天骂他们俩，给我，他那喊这人我用。大个趴在那儿磕头，宋三爷不知哪根，又打上上飘飘摇，又来了这么一堆船，得有十艘左右。头一个那船特别大，比这个船得大了五倍，挑了灯笼啊！有小子偶尔一回头一瞧，嘿，德爷来了，说声来了，赶紧都站起来。说话中，这些船可都到跟前了啊！有人拉跳板，有打那船腾腾腾腾腾腾过来好几十个人。领头的一个人穿着白，从头上到脚下，哎呀，穿一身白衣服，往脸上一瞧，特别的精神。评书里有几句话夸人好看，叫眉分八彩，是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大耳朝怀。谁呀？混江龙李俊，这是当初在水路上绿林中的头把交椅。过去来说，南七北六十三个省，各省的绿林道负责人是不一样的，有负责旱路的，有负责水路的。水路上头把金交椅就是这位混江龙李俊。有打那船上往这儿来，身背后雁接拍拍，跟着好多手下人。这个船这大个走跟前扑通跪了，船头您好。
好，做买卖的。
哎，买卖做不成了，我差点把宋江给杀了。话音刚落啊，李俊一抬脚，一脚大个咣叽就扔出去了，大点儿啊没掉到水里边。过来俩喽啰兵赶紧一扶，一扶没扶好，咕咚一下子这大个下水了。宋江点点头，哎呀，这个就叫混沌嘛。宋江龙武顿两步到了近前，有打身掏出来，咔咔一下子被绳解开了，拿手一抱，哥哥您好。
医师，您不认识我了，我叫李俊。
是您是挺俊的，您实在想不起来。俺家不三哥呀，想当初我流落在运城县，住在老张三客店，差点病死，是您给我治的病啊！啊，您忘了？哎呦，我的兄弟，这一说就六七年了吧，八年了。哎呀，兄弟，就八年了，就别提了啊。
哥俩抱到一块儿，宋三爷一想，有这么大的事儿，前八年救过这么一人，万没想到今天哥俩在这儿遇见了。
三爷眼泪都下来了，
兄弟啊，
兄弟，我万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你了，要不然的话我命休矣。正说着呢，吃馄饨的也杀了，你先都吃吧。
走跟前，多您多引荐一下，引荐一下，
亲自立。他叫张衡，外号叫传火儿，粗鲁无比。来，我这位见过大人。
哎呦喂，大爷，我错了，
帮帮的磕头啊。有喽啰过去，把张千里万俩人嘴里边那个布全拿出来了，准知道杀不了了。这几位跟这客气，张千里来一琢磨，咱们还得喊。人家不理咱那茬儿，想我张千定张自重，想我李万定张自重。兄弟，这么喊不行啊！人家不认，咱们提家大人嘛。对，咱们说咱爸。对，刚才你来，不，李万，你我就好。